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棕榈科植物，在全球各地有近3000个已知的不同品种，其中很多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例如椰子、槟榔、棕榈、椰枣等。它们浑身是宝，果实可食用或者榨油，耐潮防腐的树干是优良的建材，叶片、树皮和果壳可制成帽子、床垫、过滤网、咖啡伴侣、化妆品等各类产品。花、果、根、茎还可加工入药，主治疥疮、疥癣、痢疾等多种疾病。在中国的福建、海南、台湾等地就曾流传着家有三棵棕，儿孙不卖弓的俗语。近年来，一种专门侵害棕榈树的甲虫在全球范围内悄无声息地迅速蔓延，每年给相关产业造成数百万美元损失，并对很多社区的粮食安全和生计构成危害。联合国粮农组织早些时候在罗马总部就此举行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关于遏制其传播的全球行动计划。请听程浩的报道。
此次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地中海先进农业研究国际中心协办的科学磋商暨高级别会议，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监管部门官员、科研人员、病虫害防治专家、农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焦点是一种叫红棕象甲的高危害虫，它被称为棕榈树的毁灭者，主要危害椰子、油棕、槟榔、椰枣等28种棕榈科植物。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希尔瓦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就未来最佳的工作方式达成一致，并批准一项新的红棕象甲虫害防治全球战略。
The red palm weevil has become a global threat and demands.
红棕象甲已经成为全球性威胁，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项全球战略予以根除。我很高兴看到众多受影响国家此次派代表参与磋商。这种害虫源自南亚，后经阿拉伯半岛传至中东和北非，几乎影响着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过去30年来，它已经出现在包括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加勒比和中美洲部分地区在内的60多个国家，对全球范围内40多种棕榈科植物构成严重威胁。受影响最严重的3个树种是椰子树、枣椰树和高大的观赏性加纳利枣椰树。目前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是近东和北非，当地的枣椰种植历史可追溯至5000多年以前，把椰枣作为基本主食也已有数个世纪。椰枣已经成为生命、文化和文明的一种象征，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也是农村社区的重要收入和粮食来源。近东和北非地区的椰枣年产量目前高达700多万吨，占全球总量的约90%。因此，红棕象甲的持续蔓延将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对社区的粮食安全和生计构成危害。
地中海先进农业研究国际中心秘书长拉齐里尼奥拉在高级别会议上援引相关研究发现强调，红棕象甲通常侵袭树龄小于20年且组织柔软的幼树。目前全球种植的棕榈树总计大约1亿棵，其中约有一半属于这一类别，因此易于受害。同时，导致虫害蔓延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感染早期阶段很难被发现，因为树木外表几乎看不到受侵袭的迹象，且害虫生命周期的约80%是隐匿不见的。对特别高大的棕榈科树种而言，树冠上的虫情很难检测，一旦发现虫害，拯救树木已为时过晚。
每一年，红棕象甲这个隐形杀手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其中包括生产损失以及害虫防治成本。在海湾国家和中东地区，每年仅用来清除严重受感染的树木就需要花费800万美元。2013年，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用于虫害治理、清除和更换受侵染棕榈的费用以及经济损失总计约为9000万欧元。如果不实施严格的防治计划，预计到2023年，这一成本将增加到2亿欧元。因此， 遏制虫害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要的关键工作。在过去30年里，相关国家已经开展了各项工作来监控和遏制红棕橡荚，但由于没有制定清晰、有序、协调的战略，所以结果有喜有忧。例如，由于检疫流程疏漏，外来害虫通过受感染种植材料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与会各国农业部长和其他政府代表此次一致批准了一项新的病虫害防治战略，其中包括加强病虫害监测工作和有效预警系统，加大农民对国家干预措施的参与力度，以及采取统筹一致、协同互补的国际行动，以遏制虫害传播。
杜拜伊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区域作物保护项目主任，同时也是一名红棕橡荚防治领域的专家。他在接受联合国新闻专访时指出，目前在防止虫害进一步蔓延和恶化方面，相关国家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我们有很多基于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不同挑战，例如因缺乏检测而未能及时发现染病的树木，缺乏椰枣和椰子种植者的参与，风险评估不当，害虫几乎没有天敌，管理大型绿洲网络和开展大规模诱捕行动有困难，检疫不严格，受侵染树木处置不当，以及私人住宅或家庭花园难以对害虫进行防治等。但此次科学磋商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积极的，那就是红棕橡荚完全可以被控制和打败。去年五月，加纳利群岛成为全球首个消灭红棕橡荚的地区。该群岛于2005年首次发现这一害虫。它所采用的灭虫办法包括开发地理信息系统，收集受感染树木的数据，以更好地管理虫害控制作业。在毛里塔尼亚，政府在粮农组织支持下采取快速行动，落实以农民与合作社为核心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战略，成功将这一害虫控制在原受感染地区。过去六个月来，没有任何虫害爆发。在继续开展防治的情况下，该地区可能宣布无红棕橡荚。我们需要利用此类技术，并继续携手努力，研制更为有效和先进的灭虫办法。
杜拜伊强调，农民可以构成一道非常高效且节省成本的防线。他们可以定期检查树木，以便在树木仍然可以保存的早期阶段检测到有害生物，开展诱捕和喷洒药物。沙特阿拉伯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进行一次检查时，感染率在一年内由 7% 下降到仅 0.15%。 在一些受影响国家，农民已经建立了智能手机消息群来共享信息和警报。粮农组织总干事达西尔瓦对此深表赞同，他在此次红棕橡荚管理科学磋商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此次通过的消除红棕橡荚框架战略旨在为国家防控计划的改进提供技术援助和指导，为区域间合作与协调提供平台，并大力推广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计划。相关工作包括农民培训、定期检查、使用幼虫信息素捕捉害虫、跟踪受感染情况、消除严重受感染的树木、严格检疫管理以及监测综合管理办法的进展情况等。
私营部门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利用科技手段防治有害生物领域。一些企业已经在研制天然防治喷雾剂，已有针对性的减少使用杀虫剂和农药。其他创新办法包括使用狗来寻找感染源，通过热成像和能够听到树内幼虫进食声音的高灵敏度扩音器来探测虫害，以及基于信息素的诱捕装置、无人机和遥感技术等。要阻止红棕橡荚传播，各国还必须展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承诺加强国际合作，并对受感染材料的跨界转移实施严格国际管控。各国之间分享信息、经验、专长和知识，也将有助于完成灭虫任务。只要携手努力，我们就能遏制和管控这一隐形杀手。
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